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离世间品》里头讲实性，就是性是很难的，能性就能离世间，不能性就没有办法离世间。离世间的意思是指那个生死啊，不能了断，没有办法得究竟等正觉，那就是世间。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六道里头，那就是世间，离世间就必须有正性。所以有时候觉得说，那我怎么能够真正的去信，说这样我真的能离苦得乐呢？但是因为它是可以证验的，佛法是可以证验的，所以在离世间品这一品。普慧菩萨有问佛法，心两百问，那么普贤呢，就凭借两千愁。第一个部分谈正信，其实这正信这件事情，你要慢慢的去体验它的。你念佛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念得很急切，一直在念佛。你说你真的正信了吗？先问你，你如果半信半疑的念佛，这样子的功力差得远，这样不容易有真正的那种感应。其实也很简单，你别谈说信佛啊，你回到家里跟家里人，你觉得你先感觉到家里人很关心我，我很关心家里的人，那见面照会的那一面的那种感受，我们在心理学里头称它叫 perception， 而它本身所产生的我们自己内在生活的那一份 feeling， 它全部都在那里具体表现。那么你在信佛这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是不是如此？所以你每一次念佛的时候，一定是念佛如佛在的那样子的正信，才会你那个念佛才会真的念得好。念佛念久了，那么自然有一些念佛的法门，念佛的法门讲了以后，总是文字里头讲的，并不见得你那么受用。观想念佛就想着极乐世界，观相念佛想着佛相，实相念佛是念入完全的入以禅定的念佛。哎呦，你念过的佛里头，你念了是属于哪一种的呢？是哪一种念佛的法门呢？日子久了，你也会这么想，把腿盘起来念佛。我现在在念佛，没有别的，只觉得他真的佛就在我的周遭，而我就在整个一个佛的世界里头。现在我念佛，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我前些日子在跟一位有重病的病人谈话，我告诉他，你的体力虽然很不好，你只剩下那一点点的体能，但是我相信你并不是说那么快要结束就能结束的。我说你有没有看过滑翔翼？他说看过啊。那滑翔翼从那个高岗上跳下来，我们一般的人没有那个滑翔翼，跳下来就掉下来了。但是他只是张开他那个滑翔翼，他有没有动力呢？滑翔翼有没有装一个喷射引擎呢？没有，但是他直接张开，他就可以在空中滑翔很久，不止滑翔很久，它还不掉下来。但是一会儿有一个气流来，它就调整一下滑翔翼，它就往上飞了。一会儿这个气流过去了，它调整一下滑翔翼，它就可以滑得很远很悠远。它用的心力跟用的体力很少，它在那里滑得很好，它很持久。我说你懂吗？ 啊，跟我点头，觉得很，他觉得很有道理。我说你去试试看，我已经试过这种道理了，我才跟你讲的。后来隔不久又碰到一位我们慈济的佛门同修，他鼻咽癌，他修行的，他对于我们佛门做了好多的功德，布施的功德。他跟我谈起来，我跟他讲，你过去帮助这么多人，引渡这么多人，启发这么多人，你现在第一念感觉到自己检查出来是鼻咽癌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他说，哎呀，过去啊帮助人家的可以帮助得了别人，也真的帮助到了，回过头来的时候才发觉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不受用，帮助不了自己。我笑嘻嘻的跟他说，你今天才感觉啊，我好几年前，我十年前就感觉得到了，要不是我的同修我太太给我追了那一追，我还不晓得。他跟我讲，嘿，你讲的都是讲给别人的，自己好像都还没有受用。是那一天我深深感觉到修行这件事情，其实看别人很清楚，看自己一片模糊。我跟他讲，但你不要伤心，你要想着你今天得这个鼻咽癌，就是佛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去看看自己，否则你渡得了别人，渡不了自己。而且别人是不是真正被你渡得很远，能真正的悠远，能如此的薄厚，也不晓得。你应该感谢接纳他，好好的接受医生给你的治疗。但他记得他讲到了说体能的问题，我就跟他说，啊，这件事情我懂的，记得滑翔翼你撑开来飞吧，这滑翔翼这个道理对你来讲，你可以用很少的体能，可以用很少的心能，你飞得又高又远。你要注意，你每天在滑翔，自己想着要躲很多东西，要占有很多东西，你这个滑翔翼就飞不来，怎么样也飞不来。你要能放松，调整的平衡，能割舍它的不平衡的部分，它就能飞。那么好，我也告诉你，你真正在念佛的时候也要掌握这个窍门啊！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念佛的时候好像自己是滑翔翼，那你听错了啊！你念佛的时候也要有这种啊，全身都放下来，你觉得真的是不需要用力，只是维持一种平衡，这样子的一种心念，什么东西万缘放下。然后你念的那么念佛的时候，你念阿弥陀五会念佛，念的佛的时候，你觉得全身就是这样，如此的跟这个五会念佛的佛音就跟着走了，你投入其中，你去练练看，你会练。有时候练佛练快，练快的时候觉得我们是很快的啊，在跟他接近。有时候我们练得很悠远，那时候我们像在飘一样的，我们会觉得在这个信仰里头，我们觉得它非常的悠，非常的远。就是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自己可以用感受去念佛的。那么正信的佛法，我们上次讲一的时候，我们讲归纳起来最重要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当然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一定是在念佛开始的，而且一定要在拜佛那个地方拜起的。刚刚有位同学问我说，老师我还不知道怎么拜佛，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来，你到讲堂，你找任何一位这里的同仁，你说请你教我到十二楼拜佛，他会教你的。那么他说好，他一定会。那十二楼那你好好拜佛，在这边也可以拜，但十二楼拜佛你可以真正的啊，因为这里地板你拜佛并不是很方便的，他一个拜殿在这个地方是高起来的啊，那是给老师的时候拜的，你当然可以拜，但是他拜佛的时候完全平的， 但我要告诉你，你那两只脚站下来的时候，就要完全的平衡的站下来，让你的两肩全部都松松松下来，让你整个的人跟整个宇宙之间不要发生一种阻碍、不平衡的一种感觉，然后再把手合起来，要把你的肩一样松起来，跟打坐的时候一样要松肩，把你的手合好，合在你的胸口合好，这样子合起来。然后你第一个，你是在问讯啊，所以你问讯的时候，就是真正的是跟佛，它是一套语言，然后你开始问，拜下来。这整个的拜佛的里头的过程里头，它就是整个正信佛法的全部的要义都在拜佛里头拜出来的。两只脚站在那个地方，是我恭恭敬敬的生活与天地之间，而且是踏踏实实的，像过去我给各位讲禅法一样的，我们是看脚下功夫，脚站不稳的时候，信不稳，是站在信地上。请记得拜佛的时候，你站在那里站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现在站的是站在佛地上，是站在信地上。你看我们讲完实地以后回来再来开始讲信的时候，就是要让你的实地，这个菩萨的这个实地，你站的是站在这个地上，两脚是如此踏实的站在这个佛地上，心起这一念正信，在这个地方拜佛，两只手合起来的时候，这件事情你要注意，这是不二门啊，世间法，出世间法，要合起来。你上班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婚姻的事情、子女的事情，是一只手。如果你没有出世间法这个智慧的时候，你的烦恼多得很。注意，如果你只有出世间法，只想出理，你这个世间法的东西都没有。我告诉你，你这只手还真麻烦呢。为什么？你无所依也不行，你成就不了，因为你原有的很多东西你没有把它实现出来。所以这里叫做不二门，没有第二个法门，那就是在这里融合的。这个融合里头它是很奇妙的，人我之间的融合。我不是讲说我完全依赖别人那种融合，不是，是我跟别人的敌意对立，在这个地方我要放下。我们学佛的人最需要学的就是这件事情。也许你会觉得说，我这样学完了，又人家会看我是一个傻子。哎，我告诉你，你得先学会如鱼如炉，然后你才成得了菩萨道。如果你不能成就一点点如鱼如炉的时候，你根本不行，一定是菩萨，离菩萨道甚远。对，有几分如鱼如炉啊，如顿，哎，这个心，这个你能合起掌来，你能有这样子的一种把人我的对立合起来了，把我们的感情世界的东西跟我们理性世界的东西合起来了，把我们的右脑常常在用的啊直觉的东西跟我们的左脑每天在思考的数字的系统的逻辑的那些分别的东西融合起来了。都在这个融合里头，你是在拜佛融合，只有这个短短的一念里头，就在那个合持那一念里头，你已经把所有的三藏十二部经论全都在这里。在你还没有念佛之前，你已经站在信地上，你已经融合三藏十二部经论全在你的合持当中。你要注意，那合持这件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能合得来的啊。有的人你叫他何时拜个佛，他拜得来吗？不可能。有的人就你想在家里拜个佛，哎，也许太太就反对，也许先生就反对，也许爸爸妈妈就反对，哎，并不是你就那么容易的。有的人要合个十拜个佛，就非得自己找个机会才能够到佛堂，到哪个地方拜个佛，要不然就要把门关起来，在书房里头朝西方拜拜，不是那么容易啊。你要知道你能够哈轻轻松松高高兴兴的说来这里听闻华严经，就听闻华严经，能拜佛就能拜佛。我告诉你，不晓得修了多久才得到这份正信的福报，很难得。有时候我们要很高兴，很心存自己，也要想想我们不只要感恩别人，也要感恩自己啊。 感恩什么？感恩我过去修过，有这个缘。我们要感恩佛，所以通通都要感恩的。那感恩众生里头是包括自己在内，感恩佛的时候也是包括自己在内，因为我有佛的自信了。所以你感恩里头要注意，你自己是其中的一份，所以你合起来。你知道你为什么要低下头来呢？是因为我谦卑了。也只有低下头来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的佛地在哪里，看到我们的脚踏的是什么。你在低一点的时候，才看到自己的胸口是什么。人一辈子从来没有看看自己的心坎里头是什么，那是谦卑的意思。而问讯的时候呢，就是我现在打电话台北地区02，那你就问讯，然后你真正的礼佛跪下来了。不懂的人觉得说，哎呀，一个伟大的人怎么可以跟木头跪下来呢？哎，就有这么多人这么讲这种糊涂话。我说你想想看吧，如果你认为你最伟大你最高，那么你就会把神拿来当炒作。所以现在你看看到底是神被我们那些信徒哈，神道里头是神被那些信徒操作了炒作了哈，还是他们真正很恭敬神呢？你看嘛，他们是今天送一个东西去以后求他给他一点什么东西，如果他有感而不应，那他会倒霉的。那神像有时候丢的到处都是啊。现在的人那个我相太重了，这种人他当然不会感觉得到外界还有宽广的佛法，他只看到他自己，他会封闭的，他会封闭的。所以你能真正起来正心以后，你真的能够跪下来，跪下来也是一种谦卑。但是我要告诉你，跪下来这个谦卑的问题，这不只是谦卑，你是在跪下来表示能转法轮。你要注意啊，拜佛的时候是全身都在转，要注意拜佛的时候一定是全身在转。你看每一个关节通通都在转，连跪下去就是膝盖也在转，连跪好了以后，你看那两个拇，我们的这个脚往外，两个拇指还贴在一起，然后再下去，下去的时候这个手还是在转，这都是在转。当这个手下去，在现着我们这个生命之花，它是莲花，它是原来是有不二法门这个花苞所形成的莲花，这个地方供养十方诸佛，我们修净土的是供养净土，在这里是很诚信的在这里供养着。所以你每天在供养佛的时候，你想着你用什么东西供养佛，你用柔软心，用慈悲心，你用慈悲喜舍去供养佛，你用你自己心里头你真正能够很亲近的没有障碍的，你做一个有觉性者，这样来供养佛。所以这个花苞到这里以后是开花，开花以后再回过头来说是佛果，然后这整个的一个实践再回来，像这是回向，又回来再重新实践去拜这个佛。所以净空师父几次都这么讲，会拜佛的人只拜那一拜，十二三藏十二部经论全在里头。不会拜佛的人他拜哦，拜了半天他拜到什么？会念佛的人念一声阿弥陀佛全在里头。所以念佛拜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很虔诚的，不足虔诚，那种虔诚如果说我是祈求的佛给我什么东西的虔诚，那还差得远。那种虔诚有时候在你礼拜的时候，你内心里头还会产生一种惭愧之心，忏悔之心，你会觉得我今天供奉了什么给佛呢？我是佛的弟子，我今天到底实践了什么呢？就是如此的拜佛。我给各位讲，其实以后这里面所讲的 皈依佛法身里头以后，其特想行善知识，精进心安稳，成就众生，戒入入众生行，其实就在拜佛里头，应该全部容纳在这里头来，再这样子拜佛。你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你这种感觉，你回去你再念佛就这种感觉，你在这里听闻佛法好了，你跪下来要在这里礼佛的时候，你这种感觉，你理理看，你有一天你会礼佛了以后会豁然的开朗，你也会觉得周遭的很多的事情原来跟你这么贴切，这么接近，这件事情你看起来是信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信的问题了，它是从信产生了一种真正开慧的问题，你在佛的慈怀里，而你本身就绽放着这种光，佛的光，所以它是信佛是如此的美妙，它在你的生活里头，最后是在你的生活里头礼拜，你可以沏一壶茶那里在礼拜，你在用饭的时候在礼拜，你在工作的时候在礼拜，那就是24小时念佛，这叫做24小时念佛，这是一个佛门弟子在他修行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他真正感到了，所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三宝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好，我们正信是一定要有的，要很虔诚的有这样一个正信，然后我们有奇特想，那什么是奇特想？我们时时想到法界的丰富意义是我们的奇特想，别人会觉得你怎么会老想的什么事情都想到修行的问题，哎，他说你真奇特，我说是，我们就是奇特想。什么奇特想？我们看到人生啊是无常的，但是我们懂得珍惜，也懂得欢喜它，懂得接纳它。我们并不是看到人生是无常的时候我们就愁眉苦脸，不是的，我们因为看到人生是无常的，周遭的世界是无常的，是变化的，所以我们每一帧一切帧每看到任何一件事情都看到了它的最欢喜最美的亮点，都被我们看到，它是很奇妙的奇特想，时时刻刻想到法界的丰富意义，一切法都生佛想，这就是我刚讲的都是生佛想的，一切佛生慈父想，你看到佛的时候就像念佛一样，如子忆母，如母忆子，可是有时候用母，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在妙法莲华经里头是用父想，做父想，妙法莲华经是用父，可是我们在华严经里头也讲你以一切佛生父想，就像你的父亲讲了你的父亲，当然这里面为什么有的如子念母呢，啊，有的时候是做父想呢，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啊，有的人做母想的时候，他念佛做母想的时候觉得很亲切，那你做母想，有的人念佛的时候觉得做父想的时候觉得很亲切，你就做父想，哎，你觉得做父母想那也好，反正都有，他其实就是用一种情感，我们人的心灵世界里头，因为我们是父母亲一手带大的，所以我们有一种对父母亲的一种依赖，对一种父母亲的一种信赖，这种信赖我们把它转世成之用在我们在对于佛，因为佛是法身，他是看不到的，我们充其量只是弄一个佛的塑像或者是雕像或者画像，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产生这种感觉，如果你信仰到你在拜佛念佛的时候，如感觉到说你跟他那种感应就好像真的有母想有父想的那种感觉，但他不是父也不叫做母，但是有那种想的感觉的时候，那个信是很强烈的，但是那种信必须要被导到很清醒的觉性的啊，时时刻刻想到法界丰富意义想的这个来，所以也要在我们一切如来的生无二想，那么于一切善法呢通通做生菩提想，菩提种子想，什么你做什么事情就想着我好像在种一个菩提的种子， 有一位妈妈告诉我，她说：“郑老师，我的小孩子我算过命啊，他命不太好，不止不太好，真的不好哎。”我说：“你不要去问那些命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造命的，我们不要宿命，我们要造命。了凡四训就告诉我们造命的，你不要宿命啊。如果有一个命算完了以后，你就认为命不好，就从此不好的话，那我在想那个命最好不要算。那如果说我们可以造命，那管他现在是什么，反正我要造嘛，我要在平地起高楼，我的好好的在这个地方起，是不是？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好好的有一个虔诚的信仰，发慈悲心，发智慧想，我们自然就能够成长。所以这种我们称为奇特想。奇特想是当我们做观念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坚定。当我们在信仰的时候，我们一种观念上真正建立的正确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在信仰的这条路上，我们会走出光明的这条路来。其实这事情也并不是只有信仰，也不是只有属灵世界是如此。如果你想去推动一件事情，做一笔生意，在企业界里头做一件事情，我问你，你是不是先第一件事情先改变一批人的思想，然后才能够推动你要达到目的，是不是呢？现在公司要发展一个新的产品 know how 买回来了，我现在要把我们的员工，我们的技术人员训练能够把这个 know how 变成一个 product 出来，我是不是先第一步先改变他们的观念？其实很奇妙。10年前我去这个美国进修的时候，我一共排了10几个那个 workshop， 我记得最清楚的第一个 workshop 是什么呢？ Change agency， 就是先改变你的这些员工的观念。当然要改变这个观念，就必须先改变你自己的观念。所以能不能成败是靠自己，你做这件事情，你不能够说服自己，你不能够让自己在这个观念上真正的生根，那你别谈，你做不好。所以做任何事情，乃至于在家里教育子女，你得自己心里面要笃定哦。我们有个妈妈告诉我说：“老师，我的小孩子书也读不好，也读不来，现在又中错了，怎么办？”我说：“怎么办？请他回来练书啊。”他说：“他一定不练书。”我说：“好，那他不练书，你准备怎么办？”他说：“老师，我就是来问你怎么办的嘛。”我说：“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吸毒，也没有赌博的习惯，没有偷窃，没有这些东西，那他不读书是什么原因？”他说：“他告诉我，他说我的小孩子告诉我，他不适合读书，他书读不好，他人很好，他就是不读书，他想去工作。”我跟他讲：“想去工作这件事情是人的天赋啊，你要改变你的观念，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啊不能读书，他真的长期以来功课成绩都不好嘛。”他也跟你讲：“他呢，我不会变坏的啦，可是我就是不想读书，求你不要每天拿着那些书这样害我，好不好？”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担心，他既然这么是这样子，国中毕业，那你就他不读，你就去给他找一个学个技术，给我学他技术。”那小孩子呢，隔了一段几年的时间，当完兵回来以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他又回去读补校了。他为什么？他说不读也不行。为什么？他说不读书啊，对人没丢丁呢。啊，以前是不肯读书啦，现在说很爱蒙读啊蒙读，不读一点也不行。他又回去读补校了。所以我觉得，人没有那种白走的路啊，有的就是要兜一个圈圈以后才到那里。哎，你不要小看那个读补校的，读补校读出博士出来的人大有人在。
不是这样子哦，哎，不是这样，不是说他不读书，他想要的时候，他就会发愤图强。那个时候他会觉得，哎，我以前不会读书是不想读，不是我不会读，我现在会读，哎，他会了又会了。所以做父母亲的人，你对子女也不要太，啊，不要抱着一种绝望的观念，要信心，那个信也是一样的，这都是正信。所以我们有，我们会觉得，哎呀，这是好像奇特想，不是，这个奇特想是真正的改变了你的观念的东西。啊，第三个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去行，去实践。你有信而不行是不行的，啊，修行修行也是有修有行，没有行动是不行的。所以对佛法要习修习学，又要修又要学，啊，一个人要实践的去实践，实践啥呢？啥内行？啥内行是什么？啥内就是正定的，啥内就是静正定。哎，心里面平平的，是不是定定的？那自然而然你来操控这个滑翔翼就可以滑得很好啊，因为你正啊。你看那个放风筝，你把它放了以后很容易就摘下来啊，它不是，你看这个沙妹就是要能够定得下来的。智慧行必须拥有智慧，你自己有智慧去行。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天生都有智慧的，迷识识度啊，务实制度啊，所以我们要一段时间听闻佛法，而且要锲而不舍的，那是智慧行。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今天叫沉闷呢，今天好沉闷。你会沉闷过吗？会啊。你问老师说，老师，那你会不会呢？我说会啊，我从来不骗你的，会啊，怎么不会呢？哎，可是你沉闷的时候，你找一本书来，你把它打开来读个几页，你看看它还沉闷不沉闷？它不沉闷了。为什么？智慧来了，你用了别人的智慧了。所以一个人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心窗就接受别人的智慧，那是天底下最傻的事情。我们古人讲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所以因为三日不接受智慧的时候，三日不读经书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真的面目当然可憎。为什么？愁眉苦脸的，怎么会？会别人看来会欢喜，你自己看来会欢喜吗？所以人哈，越是封闭的，也是越是可怕的，越是开朗哭出来的，打开你的心窗的，那么外界的阳光就会进来，智慧就会进来，那叫智慧型。那叫智慧型。每一个人都有智慧，但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多，我们要借用佛的佛慧，佛的佛光，我们要借用同修的智慧，所以要共修。你不觉得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家聚聚在这里，看看大家都是熟面孔，然后在这里等着一会儿这个维诺法器一敲，那你感觉到说，哎呀，现在很好，又开始了，我欢喜了。你为什么觉得欢喜？因为你得到佛慧啊，我也在这里得到佛慧啊，我们很欢喜啊。哎，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真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的信仰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花这么多的时间啊，没有任何代价，而愿意如此锲而不舍的水滴石穿这样子的到处去弘扬佛法，这真是，他说这奇哉奇哉。我说奇特想，这也是一种，这是一个行动，是一个智慧性。为什么如此？因为我们常读经，我们常常有佛慧进来，你也一样，也必须是如此。所以你也不是只是说我读这些纲要或读这些经，听闻这些经，有空啊，赶快像星云法师的一些作品啊，你把它拿来当闲书看啊，你觉得怎么样的时候把它翻来看，翻几页啊，你觉得哎呀，这一段真的好啊，你就又多了一个智慧，多了一个智慧，明天就可以去行了。哎，你同修的时候，你天天听闻佛法的时候，哎，老师把他的经验告诉你，是不是一会儿告诉你要渡河的艺术， 你还记得吧？眼睛不要看在河面，你要看在河的对面。哎，你想想也有道理。有时候你碰到真的是乱糟糟的时候，你就想着千万不要看这个河面，是不是？我已经选择这个地方了，那我要看的是河的对岸。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智慧到彼岸了、啊、你是要到彼岸，你有一个目标，你经营一个事业，成就一件事情，它中间一定是一个像一个洪流一样的东西，有种种的挑战，你要看对边。哎，这智慧又进来，这叫智慧型。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去参，每一个参禅的公案都是这样参来的，你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大。其实你看起来这是方法论，它是信门，我们的从信门里头来的。你在这里面你把信门做好了，就什么都好。你看善友行，就是我们共修的时候有善友在一起，是不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善友，没有同修，所以我劝各位，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办什么圆游会哈，也没有办什么登山郊游哈，也没办什么法会哈，这里也没有办什么拜忏都没有嘛。师父就是讲的不拜忏不拜法会。好了，那我们没有什么活动，不过我劝各位，你们下一次来，彼此之间互相请安，点点头，你贵姓，互相的认识，你会觉得很好，有朋友，更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善友行扎得更好。人需要有朋友，需要有同修，需要有道侣，这是善友行啊，如来行。你看我过去就给各位说过的，如来处处啊，一切如来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的。我们即使有世间的如来去成就自己如来之美，可是我们也知道去成就这个如来之美，根据自己的因缘来生活，来接受这个正信的佛教，那同时也是我们去成就成佛的一条路。我们是用我们的因缘这些东西来成就那条路啊，我们所遭遇到的种种的困难，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成就及往生的资粮啊。你现在所碰到的种种的痛苦，甚至于是乃至于是你心里头的不准忧郁，你不快乐，你现在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你甚至于感觉到生不如死的那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你现在世间法里头你的如来的一部分。你要能够接纳它，转动它，让那些东西成为你的有生之年的那些资粮，而转化它变成你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它是修行的法门，是从这里来的呀。所以各位，那是如来行啊，行通变化自在行，时时刻刻的是应该是行通变化自在的。我们告诉人家啊，我们学佛的人绝不打诳语，不说谎话的。好了，我问你，跟你坐在旁边的一个人，他穿了一件衣服，你看他真的不美，你说我是不打诳语的，我告诉你，你那件衣服很难看，那你就不懂得什么叫行，这个行通变化自在行，你不知道，你不懂这件道理。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我们当老师的人，当父母人，经常出这个毛病，我看你不用功。你是真的为了他好，你讲的也是实在的，但是今天讲不用功，明天讲你笨，后天讲你笨手笨脚，后天连这种人际的基本道理都不懂，好了，他最后变成宕机了，说妈，我爸，我什么都不懂，他就是不懂得，这里变成就是这个通变的道理，变化的道理，你没有，我们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生活的东西。有人告诉我说，郑老师，你讲这些东西都是生活的佛法，就是生活的佛法才能够成为神通变化，真正成正等觉的佛法，否则你成就不了。哪有说你整天看着云你就可以到云朵上面去，没有那个道理的啦。你想要看看在云朵之上你得登上这座山，到山顶上去，云在你的脚下，不是在天边，水不止在瓶里头，在你的心里头，你要注意。所以我们在这个正信里头，这个实践力行的心是多么重要，善知识很重要。你 没一个善知识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善友是我们的善知识，启发我们善知识，我们的师父是真正最大的善知识。当然我讲师父并不是说你好多师父诸山长老都是你应该亲近的善知识，不过我要告诉你，即使你真正好好的亲近一位善知识，那你亲近的差不多了，你想要去参学啊，那倒无法。你如果在比赛说我一共参访过50位善知识，我已经再差一点点就善财童子53参了啊，那你弄错了，善财童子53参是历练的，人家善财童子啊是在东福门出发，是文殊菩萨指导他以后开始的，你还没有啊，你一个师父都没有学到你就想走，那不行，你还是好好的再一个大才能量死心塌地的先学一点东西，不要两只手空空的到处跑，是不是？哎，那一讲的时候，哦，某某法师我也认识，某某这个我通通都认识，好像他比这些人还更高，这错了，这是最大的错误。我看常常感觉到我们有时候同修是犯了这种虚妄的这样的习气，要注意，要注意，不是这样啊。当然你讲哦，那里我去过，我那是凭直心讲的，没关系。如果你要去跟人家就讲说我这说谁谁谁都参学过了，那人家问你一下，你参学到什么？你知道那个人会怎么说吗？啊，佛教都麻烦呢，不行，功夫不着地不行的。要亲近善知识，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善知识好好长期的亲近。说真的，你能够亲近一位啊很单纯这样一位善知识，啊，你在那个地方皈依，你跟他学，这样子的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报。你如果去亲近一个很啰嗦的，一会儿告诉你，嗯，现在啊，哪一个神呢、啊？从天上下来的，他跟你三世之前跟你是朋友，你现在要供养他一下，所以你现在要拜一个什么样子的啊？这个神需要缴多少钱？那当然，我看你是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人实在是福报太浅了，是不是？啊？你亲近一个善知识，要能发现善知识而随学之，你要好好跟他随学。但什么是善知识呢？凡能够助菩提，能令生善根啊，能够令生辩才无碍，能够令解脱的，能行波罗蜜的，这通通都是善知识。那好了，能够助菩提是善知识，你自己能助菩提，你也是善知识。你的朋友来跟你讲说我们一起去学华严听华严，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善知识。你来了以后你也助了这个善知识，这个意思啊。念生善根那是善知识，你所以要也要学做善知识，让你的朋友，让你的同修，哎，你不信你听听看，佛法不是一般这样子说的，这佛法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整个的生活之上的那个属灵的生活整体的完整性，他来听了，你就是善知识，能念生善根嘛，你能够念生辩才，那是善知识，你能够令别人解脱是善知识，解脱烦恼是善知识，解脱障碍是善知识。也许你会这么讲，他好多人这样问我说，郑老师，那他们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我们能不能使他们不吵架呢？我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方法去就告诉他们，他们就不会再吵架，我们一定得诺贝尔奖，诺贝尔也必须设这样一个奖，不必再设了和平奖， 一定可以得的。事实上这样子是办不到，他必须有辩才，而且是什么，是你能够令他们能解脱才行，那是善知识。好，那么这些能够行波罗蜜，这都是善知识。不是有时候呢，对一个真正哈、啊、懂得亲近善知识的人，他会发现连不是善知识他都会把它视为善知识，这样子的修行才是真正善知识的修行。你能办得到吗？那一个曾经甚至于是曾经对你说过你的坏话，那个人甚至于如此的对你的委屈过你的，那么他呢，你要把他当作也是，你不是跟他学你才是会变成善知识，而且你会觉得你从他那里还学到了反面的，你从那里学到善知识，你再也不犯那个错了。那是因为我们有觉性，我们才能够学到从他那里看到一个反面的教导。人能够成长是这样成长的，我们能够精进，信是一定要精进的。所以师父通常都这么讲，你拜的时间不要越拜越少，拜念佛的声音不要越拜越少，越念 越少声。你第一天开始觉得很有兴趣，你就念1000声，可是念了2个礼拜以后就变成100声了。后来呢说，哎呀，我